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朵朵梅花为他人绽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0日。在旧宇宙中，一个生命从产生起始就是为私为我的。在旧宇宙解体之际，伟大的师尊慈悲所有的生命，下世弘传大法，给予了所有生命重生的机会，给予世人修炼的机缘，使之成为新宇宙的一员。为此，师尊倾尽心血，悉心浇灌，让弟子同化真善忍，同时承担起救度众生的使命。于是亿万大法弟子似梅花般在世间朵朵绽放。这里我想说说我如何遵循师尊的教导，努力践行无私无我的具体事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切磋交流。一天，我路过 A 同修开的门店，看到他在整理货物，好像要搬迁，就问了他一句，门店不开了吗？没想到他伸手就把我拉进了店里，开始诉苦。他说，这一片的同修每天这个来那个走，再加上顾客来来往往，搞得他连看一眼大法书、练一套功法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回家想学法练功吧，可是这一天应付下来已经累得不行了，想喝口水都没有精神去烧水，就更别提学法练功了。现在身心疲惫，修炼前的旧病又复发了，甚至感觉还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关店了。最后他说想听听我的意见，因为这一片的同修没有一个支持他撤店的，理由是撤了店同修们没地方见面切磋了，说他撤店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同修，不考虑整体，给整体造成了损失等等。看得出来他很苦恼，问我，我撤了店真的就会给整体造成损失吗？我该不该撤店呀？我略微思考了一下说，鉴于你的修炼状况和身体情况，我支持你撤店。他立刻向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他长出了一口气说，终于有一个支持我、站在我的角度为我考虑的人了。而我觉得此时给同修充分的理解是适当的，也是他最需要的。我接着说，可是我不赞成你说的什么旧病复发、病情加重的说法。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你长期不能学法练功，被邪恶钻空子、迫害造成的病业假象。当然，还有这一片同修整体有漏的原因。其实撤店是最明智的选择，既为自己负责，也为同修负责，而且你的情况也确实需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法练功上。当然，最后如何做还是你自己说了算，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怎么决定我都能理解。我看到 A 同修如释重负，心情轻松了许多，他说他不再犹豫，立刻撤店，并且带着我去认识了他的家门， 叫我以后经常到他家来和他切磋。去了几次后， A 同修都在大量的学法背法，身体已经有好转，但是他对正法修炼中邪恶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与个人修炼中要消业方面的法理还不太明白，还认为是什么旧病复发。我想，我虽然希望他尽快好起来，但也不能急于求成。对法理的证悟可不是说想达到某一程度就能达到的。我平时就比较急躁，干什么都着急，这正是去我的急躁心的机会。同修会在师尊的加持与点化中走过来的。有一天 A 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他实在挺不过去了，住医院了。他很悲观，叫我不要管他了，说他不行了，也不让我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是传染病医院，他怕传染给我。我怎么能放弃他呢？他是师父的弟子，是我的同修，虽然之前我和他没什么来往，但是我知道他人很纯，他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的心很纯。他在开店期间，只要到他店的顾客，他几乎一个不落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平时出门购物或办事，总能收获几个人的三退名单。他很努力地修，现在他处在磨难中，正是需要同修不离不弃，挽住他的手，给他支撑，给他鼓励的时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为别人着想，怕我被传染，不让我去看望他。这么好的同修让我遇到了，现在他需要帮助，需要同修的支持，这就是我的责任，我怎么能撒手不管呢？我告诉他，我明天就去看你，你也不要考虑什么传染不传染的，没有那事儿。他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感觉药物没起什么作用，就出院了。因为他还是怕传染我，就谎称他去了亲戚家。其实我知道，他那个亲戚不可能接纳刚从传染病医院出来的他，他肯定在自己家。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既吃惊又高兴。你真的不怕传染吗？你还愿意管我吗？我说，你住院之前我都来过好几次，难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状态吗？传染病医院我也去过了，我怕传染了吗？咱们是师父的弟子，正法修炼出来的能量还怕那些细菌？而且师父时时刻刻保护着咱们呢。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说几句就得喘喘气，歇一会儿，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他住院前后的情况。他说，住院前那些天，来了几位同修看他，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他觉得谁说的都对，可是他迷糊了，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又觉得谁说的都跟他的情况对不上。有的同修指责他不该撤店，有的说他不该躺在床上养病，应该出去救人，言辞语气都很强势，他接受不了了。最后双方都急了，他就把他们都轰走了，并说以后谁也不要来了。他哭着说，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的情况都这样了，我很想出去救人，可是我走不了几步就累得不行，我实在没劲儿，连拿个暖瓶的劲儿都没有，我怎么出去救人呀？我也着急呀，我都快崩溃了，我就把他们都轰走了。我哭啊哭啊，后来我觉得实在不行了，才去了医院。他歇了一会儿说，同修们知道他去了医院，又说他不该去医院，这样以后还有大难等着他呢。他在医院里又大哭了一场，医生护士都来劝他，他还是哭啊哭啊，因为同修说他降为常人了，他觉得自己没希望了，以后恐怕不能修炼了。他说，你来看我了，我以为你也会像他们那样埋怨我，没想到你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反而说既然来了就把心安定下来，什么也别想，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你说不是说到医院来了就不能修炼了， 这只不过是一关没过去，以后好好修就是了。你知道吗？那天你走后，我心情特别好。医生护士都说，你今天怎么又高兴了？他们哪里知道，是因为你没说我降为常人不能修了，而且说以后还能修。你理解我，安慰我，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停了一会儿，他表情很严肃地说，以后就你一个人来吧，别人谁也不让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感到我肩上的担子很沉重。我清楚地知道， A 同修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师父，交给了大法，而在人这一面是把他的希望交给了我。我不仅仅要走好自己的修炼路，还要和同修一起走好，这么重的责任交给了我。回想一下，从遇到同修搬家之后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情况，分明是师父把 A 同修的手交到了我的手里，这是何等的信任啊！这是师尊的安排。师尊，请放心，我一定搀扶着他走出沼泽，踏上坚实的通天大道。通过这几年的努力，通过大量学法背法，向内找和师父的起悟， A 同修在法理上越来越清晰，身体康复了，还比以前年轻了许多。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原单位通知退休职工到单位去领一笔补发的钱，去领钱的人肯定很多，他怕他身体支撑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想找别人带领。我说，你已经好了，自己去领吧，跟过去的同事见面不容易，别错过这个机会。他自己去了。到了单位，他没有着急去领钱，而是站在门外等着每一个领完钱出来的人，只要能搭上话的，他就给对方讲真相，劝三退。那天一个上午，他劝退了20多人，回到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他就吃了2个香蕉当午饭，然后补发了中午12点的正念，接着学法背法。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我什么都没有耽误，太好了。回首昔年，如风卷残阳，黯然失色，今似春雨拂柳拂杨，润本土万物，则披他乡。真愿他持之以恒，不负盛缘。八千日夜血与火，万里征程云遮月。20多年来，大法弟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熔炼着自己，救度着众生，我们始终是一个整体，互相搀扶，互相鼓励，一起走在正法路上。我愿做同修脚下的踏板，铺路石，我愿成为同修成神路上的一朵为他人绽放、沁他人心脾的梅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7日。通过最近的两次修炼过程，让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这句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过关或磨难中，如果能如意运用这一法理，会帮助我们更快地跨越关难，从而不会对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干扰和障碍。前几天我出去发资料，走在崎岖的路上，一不小心脚崴了一下，立刻感到腿钻心的疼。这一次我脑子里反出来的不是否定旧势力的干扰，也没有任何人的想法，比如是否会影响接下来的发资料啊等一些人念。那时的第一念想到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句法，好坏出自一念。 然后我就在心里不停地说，腿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了几句，不超过一分钟，腿真的就完好如初。对于身体上的关，这是我过得最快的一次了。今天早上，我又出现了过敏症状的假象，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那时，我已经开始暴轮了。当时身体感觉极度疲乏，腿也站不稳，浑身无力。人的观念上来了，怀疑是否能坚持下来。就在这时，我一下想起来前几天发生的那次腿疼在一念之间就好了的事，就马上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好了。我发现这次这样想的同时，却有人的观念冒了出来。虽然过敏症状没有影响我做三件事，但是它时不时还是会出现，尤其最近出来的频率有点高，就觉得应该不会马上消失。因为这个症状不是突发性的，习惯性思维和眼见为实的观念就让我不敢相信马上就会好。我就想，我去对比那种突然发生的腿疼，观念认为是一时性的，而过敏症状是经常性的，不会马上好。这不是典型的在用人的观念在判断事物吗？神会这样去思维吗？而且在修炼中，当我用法理解决了一个问题的时候，每次都可以举一反三地运用在另外的问题上。这已经是我经历过多次的事了。那么，这次腿疼的假象和过敏的假象又有何不同呢？我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这句法，可以运用在修炼的每个关中。这样一想，我就更加清晰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我发现我们不敢去想，是被自己的后天观念障碍着不敢去想。这种种的不敢、不信，不都是在人中形成的顽固的观念在阻挡着吗？大法这么大，无所不能，不是大法不给我们显现，是我们没有从内心认识到法的无限。我发现从人念转变为神念中间隔着多少人的思想观念和不信呢？我就坚定正念，就认为我好了，并且不再去感受那个难受，不随着难受的感觉走。刚开始因为无力难受，就习惯性地顺着那个难受走，感觉身体都是歪的。就在这坚定正念认为我好了的当口，奇迹发生了。在常人看来，暴轮随时间的加长，越往后的时间会越暴越累，而我却越暴越轻松。刚才那来势凶猛的过敏症状一扫而光，我又恢复到最好状态了。过去对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这段法，我狭隘地认为是针对那种出了车祸或突发危险的时候而讲的法。其实法太大了，我认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个法。要想生出认为是好的这一念，就要放下所有不能完全相信变好了的所有人心杂念。大多数都是眼见为实的所谓症状表现的假象和种种人中形成的习惯性的认知和观念，从而造成很难转变为好了的那一念。我的理解是，当我们认为好了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加正念，就在超常。作为人就是会有病，会经历病的周期，有病的表现。而我们修这么大的法，师父让我们修炼，要逐渐脱离人，走向神。当我们从人念转变为神念的时候，不就是在思想上超常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当我们精神上在想它好了的时候，在另外空间不也在形成这种好了的物质吗？这种物质被我们不断加强的时候， 这种正念形成的物质场不就也被加强了吗？当我们转变为神念的时候，大法自然就会为我们展现出它的威力和超常，因为你的思想状态符合了那一层法的标准。我们都知道神的一念可以造出来一个宇宙，我们却被人念束缚着，被时间长短、不信的观念、人的习惯等等因素所障碍着，走不出人来。我们因为自己那顽固的人念造成了修炼中的难关，在假象中苦苦挣扎，有的人甚至失去了宝贵的人身。如果不改变这种人的认识，真的是危险至极呀。也许有的人会说，我还没修到那个层次，做不到。其实不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次的修炼和以往的个人修炼不一样，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我们都是不同天体的主和王，随师下士，具有着深远的根基，而且我们还得天独厚的幸于师尊亲自度化我们。师父为了救度苍穹宇宙众生，已经赋予了我们无量的神通和智慧，我们只要放弃一切人心和观念，我们只要一心为了救度众生，肉身上的这些假象又怎能羁绊了将要成就新宇宙的未来大觉者呢？记得明慧网上不也有很多这样的文章吗？即使是新学员在监狱里被迫害的时候，只要他念正，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师父讲了大法弟子具有超常的能力，只是我们自己不习惯神的思维和超常的状态，而对于神的一些习惯和状态却习以为常和认可。因此，如何摆脱固守的人的思维，从而转换成神的思维，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修炼而要达到的。现在我们要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救度众生上，不要再被自己人的观念障碍着，拖延着宝贵的时间，还陷在所谓的病业假象的漩涡中走不出来，而无法全力救度众生。我们只要能坚定正念，人神之分就在那一念间。我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一念的法，是师父赐予我们的天机和法宝，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法力，在我们修炼的观难中，通过把人念转变为神念，让我们可以逾越大小观难，不要让人的理阻挡了那本来就具备的先天本性，而无法真正的走出人来，走向神。以上为个人目前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固执自我的一层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7日。修炼的确不易，修去了某个人心，又冒出来一个，而且有时新冒出的比以前的还难修去。生命生生世世所欠下的债是很难还完的。幸好修炼路上有师尊保护，有法理指导，让弟子们能在摔摔打打中走过去，从而体悟到升华后的幸福与美妙。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更加感觉到修炼时间的紧迫与宝贵，加紧多学法、背法。从2022年4月底，我开始抄法，下班回家，除每周一、三、五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外，每天都抄法。到10月中旬，抄完一遍转法轮，因为疫情被封控在家，转法轮的第八讲和第九讲几乎是以一天十页的速度抄完的。抄法中出现了不少人心，如求速度、急躁、不耐烦等，还伴有身体的疼痛，不过我都把它当作宵夜的好机会。 抄法中经常会悟到新的法理，体会到了融于法中的美好。抄完一遍转法轮后，有时间我就多学法。第一天晚上做了一个不好的梦，第二天早上我就跟丈夫同修发脾气，还挺激动。事后因自己没守住心性很苦恼，问自己为什么正在大量学法抄法，却不能够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呢？想起了前几天看到冰箱的冷冻层里的冰已有几年没有解冻，于是就拔掉电源开始除冰，没想到花了一天一夜冰才有所松动。看着厚厚的冰开始融化，就迫不及待地要去把冰掰下来，但是不行，因只有表面融化，里面还冻得挺结实，强掰就会把冷冻管掰坏。我知道那个冰表层开始融化，还要给它多一点时间，将看不到的深层融化了，才能把冰彻底清除。修炼也如同此理，发现了某种执着，深找，还能找出深一层相关的很多执着，隐蔽的人心。就像那些坚冰，要等表面融化后才能触及到它。前段时间自己在修炼上遇到了瓶颈，家庭矛盾激化，似乎达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我是青年大法弟子，当初想的是要找就找个修炼时间长的老大法弟子，看上去是想让自己有个好的修炼环境，实际上隐藏着依赖心等不纯的因素在其中。其实我并不喜欢他，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只是觉得自己以前在感情方面没处理好，太执着自己。作为修炼人，别太在意自己的感受，为他吧，就与他成家了。可因为自己没真正达到为他的境界，是强为的，是有漏的，所以婚后一直深陷在痛苦中，导致家庭矛盾日渐激化，这个关一直在过，过得很苦。一度曾经认为是自己人为找的苦，关就更难过。尽管有同修跟我交流，说一切都有因缘关系，自己在法中也明白不是偶然的，但还是会固执地认为是自找的。我俩的关系一直不好，我从没去关心过他，没为他着想过。他在我面前的表现是自私、冷漠，所以两人之间经常就是互不理睬，处于冷战状态。好在我一直没放松学法，也想改变自己，想让自己做一个温柔、贤惠、秀美的女子。可是因为两个人互相拧着劲儿，自然难以做到，还滋养了自己的强势、争斗心等邪党文化因素。在一次次矛盾中，放任自己的执着心。丈夫虽然是老大法弟子，但修炼也浮于表面，长期处于懈怠之中，迷于手机，看不好的视频，做事常常混同于常人。我对他不善，带着人心说他，怎么说都不听，自己觉得在家中修得很辛苦。他的这种不正确状态导致他在去年出现了严重的心脏病业，住进了医院。在慈悲的师尊的点化下，他六天后出院，可出院后他还是不能在法上认识和对待自己这种状态。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促使我必须放下人心去帮助他，他还年轻，更不能给大法抹黑。于是我开始向内找自己，审视自己，知道其中肯定也有我的问题。冷漠，对他不但不关心，相反还嫌弃他，看不上他，认为他不认真修，不争气。尽管我努力让自己放下各种人心，但都是被动的，怎么也做不到真心为他好。他一年没上班，一直在吃药，甚至在摔了如此大的跟头之后，还迷于手机，不能自拔。有时他变得逆反，带着魔性对我发脾气。我觉得看不到希望，这根本就不是修炼人的家庭该出现的状态，不知道跟他这样下去还有没有意义。真的感觉很迷茫，很苦， 甚至觉得自己好像不会修了。慈悲的师尊看我实在不悟，就安排同修与我交流，点化我。如果丈夫因此不能走过这一难，那他的生命会面临多么可悲的下场，而我因为强大的自我，做不到大法要求的真正为他，就等于没有真正的修大法。大法修的是真、善、忍，可我甚至连好人的标准都没达到啊，不在法上修，结果将怎样？我惊醒了，流着泪在心里跟师尊说，师父，任何磨难都不能阻挡弟子走好返本归真的路，这是我生命的本愿，弟子决心要在法中归正，彻底改变自己。有了真正为他好的这一念，那个固执的、畏私的自我，在生命同化大法的标准为他面前显得那么渺小，不堪一击。我的人心一下放下了，这个自我一旦放下，真的是大的变化，我行动上真的能做到为他好，对他好了，而且没有丝毫的痛苦感了，真是奇妙，谢谢师尊对弟子的加持。一直以来，我觉得我对丈夫没有情，不爱也不恨，什么都没有，只是他不符合我对另一半的要求，把自己的喜好认为是我的个性。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自己一直没有认清个人的喜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并非先天真正的自己，我却把它当个性，固守着不肯改变，根本上还是个为私为我的情。其实古人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一直都讲究缘分，倡导嫁鸡随鸡，这是古老的智慧，这种智慧也使得传统家庭温馨和睦，男女互敬互爱。现代人只强调自我感受，以我为中心，这种现代观念使得现在家庭矛盾激增，离婚率飙升，人人都很痛苦。我们大法弟子不能这样，要做到师父在《红营二普照》当中说的节制是下流，达到在法中的升华。于是我跟丈夫做了坦诚深入的交流，向他道歉，并诚挚地表示以后会对他好，请他原谅，自己也会原谅他做的不好的事情，珍惜修炼人之间的法缘，走回传统的路。他很感动，也认识到他以前有太多的不足，要戒掉那些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想法和做法，不辜负师尊慈悲救度。至此，这个自我的喜好，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花了几年时间才彻底认清并放下。这种长期的坚持执着不放，造成的那个像坚冰一样顽固的人心，现在开始融化了。而这一磨难也促使我在真正的想要同化大法并放下自我的过程中，找到了最根本的那个私，并去掉它。由此想到了早上的矛盾，自己要决心做好，为什么一遇到矛盾问题还那么发脾气，那么控制不住？原来是随着之前自我的那个喜好观念，那个坚冰开始融化，随之关联的那些按自己的喜好固执的想自己安排一切，自己想管别人一切的强烈控制欲、强势争斗、有求，这些个又一层隐蔽的心也都反映出来了，实际上还是党文化的表现，不能平和善意表达，而是激动不理智，是自我，那也注定是与大法要求相违背。认识到了，那就灭掉它，放下它，转变观念，真正对别人都好，修善，把自己完全交给大法，按师父的安排做才是最好的。要保持修炼人的心态，平静而坦然地走好修炼的路。现在除了学转法轮，各地讲法基本一天学一本，我和丈夫也能在法上交流了。其实他挺善良的， 他对病业问题的认识也在法中归正了。交流中，我还找到了一个长期没放下的执着心，就是不原谅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执着于自我的表现。后来在一次报轮中，师尊点悟我，这种观念也是旧势力强加的，他让我自责，目的是让我因此消沉。认清后，我就全盘否定他。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承担着救人的责任和使命。自那，我对之前的过错都坦然放下了。我和丈夫同修，相互鼓励，一起勇猛精进，共同走好以后的修炼路，圆融师尊所要的。弟子一定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努力同化真、善、忍。现阶段修炼体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照顾父亲过程中修取自身党文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我今年55岁，是1999年5月20号得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有过过关后的喜悦，也有跌倒后的懊恼，更多的是对师父救度的无限感恩。随着修炼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珍惜师父给予我的修炼机缘。再次说说去年一段时间内自己的修炼收获，并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磨难。2022年4月初，我市发生了大规模绑架和骚扰大法弟子事件，涉及人员众多，范围广，时间长。直到9月中旬为止，还有大法弟子被绑架的。这件事情也波及到了我。幸运的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和同修的帮助下，我带着处于病业假象、无法行走的父亲同修，安全地离开了家，在外面租了房子住下。住进出租屋，我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了下来，感觉自己安全了。第二天，帮我租房子的同修告诉我，在我们搬进来时，这个楼下做买卖的人很注意我们，他好像感觉不太安全。听到这些，我的心一下又慌了，把耳朵竖起来听外面的动静，听到有人上楼梯，我的心就不稳。同修将他收藏的利用法律反迫害的文章拿给我看，无意中我发现了一篇跟我现在情况相似的交流文章。读完了同修拿来的这些文章，我就集中精力看师父的讲法，我的心慢慢地稳了下来。我认识到，怕心不去，到哪里都不行，邪恶都会跟着你，并不都是人对人的迫害。于是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当看到我爸爸不像我这样加强发正念，我就来火训斥他，充分暴露出了我满身的党文化。刚开始学法，负面思维就不断往外涌，我就得不断地排斥他，学法才能读进脑子里。我又去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起学了2次法，可看到我爸爸的病业假象加重了。他原先能自己上下床，扶着东西能自己去厕所，现在自己不能上下床了，得我抱着他才能上床，下床也得我借力推他才能下去，而且我得把便盆放在床头，他再挪到盆边大小便，也就是说他现在完全离不开人了。此时我真有白苦一起降的感觉。白苦一起降，选自红银苦其心志。对丈夫的埋怨心又加重了一层，要不是他告诉警察我住在我爸爸家，我至于要带我爸离开家吗？邻居都能保护我，他作为丈夫却出卖了我。我越想越气，怨恨心没去，我的麻烦又增加了。老爸一夜要上9次厕所，每次变不了多少，但也要去，即使不上厕所也要喊我动动他的脑袋，好像有意要折磨我。开始我还能守住心性，几天下来我有点吃不消了，忍不住了，冲我爸抱怨了。好在我爸不和我一般见识，从不吱声。后来他睡觉时，我也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我每天保证要练五套功法，尽量多学法。同修告诉我，目前先不要急于做大法的事，调整好自己。所以有时间我就尽量的多学法。同修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条件，在此我要对同修说，谢谢同修。我想到师父说过，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可我爸这样频繁的起夜，不也是一种干扰吗？我就发正念，解体利用我爸爸对我进行迫害的邪恶因素。渐渐的，我爸不再频繁起夜了，我也能休息的好些了。第二部分，修取自身的党文化。一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一边抱我爸上床，一边数落他。突然，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一下子打到我脑子里。我一惊，是啊，我太不孝了，连个常人都不如，更别说修炼人了。我深感惭愧，我想起了我被邪党迫害关在黑窝里时，爸爸妈妈都是将近80岁的人了，为了减少对我的迫害，每月都不辞辛劳乘火车去黑窝看我。我现在吃这么一点苦就抱怨，我的心性太差了。想到这儿，我泪流满面。反思自己长期以来的所思所想和所做的事情，我逐渐地理出了头绪。我对父亲的态度表现出的不只是亲情，还有严重的党文化。每当看见爸爸躺在床上不学法，我就不高兴，看到他在学法，我就感到欣慰。只要他不精进，我就唠叨他，像管孩子一样管他训他。我为什么会这样对他？我怕他不好好修炼，会和我妈一样走了。那我不只是失去了一个父亲，一个同修，还失去了我现在修炼的好环境。我没有为他考虑他的身体状况，这不是真为他好，这是利用大法想要得到我想要的一种肮脏心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无私无我是我要求你们在修炼中要达到的。我距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爸爸没按照我要求的去做，我就抱怨他。我把我悟到的法理强制的硬塞给他，他当然不接受，不认同，有时还起反效果。我有时甚至还用恐吓的口气让他学法，他说歇一会儿再学，我就生气，告诉他，你再不加紧学法，身体再继续坏下去，我就送你上医院。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去医院的，我也没有真想把他送进医院去，我这是不真，是党文化中的恫吓人。和他一起学法，他读错行了，念错字了，我不是给他指出来他错在哪里，而是让他重读，一遍不行读两遍，直到他读对了为止，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就像开批斗会一样说他，这纯粹就是党文化中的斗。到发正念时间了，我喊爸爸，他如果不能马上作证发正念，我就不用好的眼神瞅他，看他动作慢慢的不着急，我就心血沸腾了，嗓门就提高8度喊他。就是前几天我又忍不住发火了，我让他听解体党文化音频，被他坚决拒绝，瞪着眼睛说不听。我一下就火了，愤愤地说，让你听你不听，党文化挡着你得不了法，学了20年法了，还问我灌顶师父下法轮是什么意思，你都学啥了？其实党文化不也是在挡着我自己不能真正得法吗？他看不了书，一次我要给他读各地讲法，他说饿了要吃饭，我又来气了，心想吃完中午饭刚3个小时就要吃晚饭，是学法重要还是吃饭重要？吃就吃吧，我不管你了，你乐意咋样就咋样吧，发正念也别让我提醒你，练功想练就自己练，别总让我督促你，让我少操点心吧。看看，这不都是我，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多强势。表面上看是为他好，其实还是放不下自己。如果真为他好，我应该是心平气和的，慈悲的对待他。何况他是我的老爸爸，我看到了自己根深蒂固的那个私。同修之间的缘分都是圣缘，我一定要剔除自身的党文化，珍惜和爸爸同修的缘分，和他一起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欣喜的是，随着我的这篇稿件成型，我的心性提高了不少， 爸爸的病业假象也有很大的好转。爸爸的一切表现都是在帮我修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茶余夜话，前省委书记自述轮回转世，作者王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大都相信轮回之说，人们在民间还口耳相传一些身边人的真实转世故事，比如中共前福建省委书记、中纪委常务副书记李正廷轮回转世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在陕北榆林流传着。清末民初，陕西榆林神木县沙卯乡刘家坡村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名叫刘子同，他一生宅心仁厚，乐善好施，得福报，家业不断壮大。刘子同去世四年后，同县的万镇乡西豆峪村李家的四岁小童白娃自称是刘子同转世。刘子同的儿子听到消息，特意来看望白娃，白娃能准确说出其名，并说出了刘家诸多私密家事。刘子同生前曾埋藏了很多银元，外人根本不知道。刘子同儿子隐约听说过，他就问白娃藏银地点，白娃当时就说出了一处。刘的儿子回去后，果然在那挖出了满满一大罐子银元。当时的白娃在李家取名李正廷，李家相当穷苦，刘子同儿子挖到银元后没有接济李家，白娃感到心寒，也看到了刘家后代德行浅薄，将导致刘家家道没落。白娃后来再也没有说出其他的藏银处。因为李家太穷，白娃13岁时被过继给后深沟村的王姓家。刘志丹北上攻打神木县花石崖时，白娃投奔了刘志丹的部队。1949年后，李正廷历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劳动部副部长、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委副书记等要职，2011年去世。据万镇乡西豆峪村以及花石崖乡后深沟村村民说，白娃从小就给周围的村民讲述自己轮回转世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刘子同死后发现自己蹲在自家窑洞外门梁上，看到全家人披麻戴孝忙忙碌碌的进出，刘子同下了墙，亲朋好友对他视而不见，他跟着人流走到了放棺材的大坑那儿，竟然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阴阳先生开始念咒，突然间平地起了一股旋风，直奔刘子同而来，要把他卷入墓穴。刘子同竭力逃脱，下山骑到了一头赶路的驴子上，一路走到了万镇乡西豆峪村一家院子里，躲在驴鞍下一夜没动。次日，刘子同爬到了窑洞顶上，前边有一家烟筒上冒烟。刘子同很奇怪，还没到中午做饭的时候，这家怎么就生火了？于是爬到烟筒上往下看，这一下子就从烟筒上掉了下去，再一看自己变得小手小脚，成了一个出生的宝宝，这家人给他取名为白娃。白娃第二天就知道伸出小手赶灶台上吃米饭的鸡，嘴里还吆喝着乌比尔乌比尔。乌比尔是陕北方言，是老鹰的意思，用来赶鸡。几次三番，奶奶吓坏了，你再说话就把你当妖怪在尿盆里溺死。白娃这才不说话了。白娃在深沟村王姓家时说自己这一世要当大官，村民嘲笑说，
你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说这种话？谁也没想到，小白娃的预言非常准确。因为白娃，也就是李正廷，经常讲自己轮回转世的故事，犯了中共的大忌。文革期间，李正廷已是中共劳动部第一副部长，但1967年，北京方面先后派出两班调查人员到李正廷的出生地，调查其传播封建迷信的事。第一班人对后深沟村村民们嘱咐说，如果北京再来人问到白娃是否给你们讲过关于他前世轮回的事，一定不能承认。第二天，第二班人来了，要求村民们证实李正廷宣传封建迷信，村里人都保护了李正廷。就这样，文革中李正廷还是被迫害了4年。文革结束后，李正廷官至中纪委常务副书记。1980-1990 年代多次回陕北老家探亲，期间他还接见过刘梓潼的子孙后代。90年代中期，民间大兴气功热，有人采访过李正廷，但经历过文革的李正廷再也没敢承认自己轮回转世的事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